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在10月1号星期日保持开放，资金保证持续到11月中旬，但是共和党议员之间围绕着维持政府运转的投票的政治内讧正在加剧。在白宫，民主党总统拜登谴责共和党议员之间的骚乱。
A few months ago, after a long negotiation between myself and Republican Speaker,
他表示，他們應該遵守幾個月前他和麥卡錫達成的關於星期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總體支出上限的協議。保守派共和黨人對此表示反對，並且試圖進一步削減。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眾議員蓋茨在新聞談話的節目當中表示，他這個星期將會試圖罷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這位眾議院共和黨微弱多數的領袖。而在之前，麥卡錫在9月30日星期六作出了急劇轉變，歡迎幾乎立場一致的反對黨民主黨議員投票避免部分政府關門。蓋茨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國情之文節目當中表示，他認為我們是需要撕掉創可貼，他是認為我們是需要新的值得信賴的領導層繼續前進。蓋茨指責麥卡錫違背了麥卡錫在1月份担任议长的时候向本党极右翼立法者作出的承诺，即将政府支出削减至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水平，并且是不以民主党票数通过关键的立法。中国解放军在星期日国庆节推出一部动漫短片《梦圆富春江》，透过分藏两岸的名画《富春山居图》强调分离的画卷终于是能够合璧，以此向台湾社会喊话同胞定会回家，画求全，盼无伤，文化统战意味浓厚。今年10月1号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任期的首个国庆日。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为了展现统一台湾的决心，发布了一部混合剪辑台湾实景以及是动画人物，名为是《梦圆富春江》的短片。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账号写话，在祖国母亲74年华诞之际，东部战区发布实景动漫短片，令到全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再现600年前的山水同框，海峡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分离的画卷终能合璧，血浓于水的同胞定会回家。《富春山居图》是宋末元初画家王公望的作品，画卷曾经遭到火焚而分成两段，原卷是首经修补之后称为是静山图，由中国浙江省博物馆典藏，较长的后段画作则是称为是无用诗卷，由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是典藏。英国国防部在星期日是宣布签署价值约40亿英镑的合同，大约是49亿美元资助新一代攻击舰艇计划的新阶段，这个是澳美英澳富斯三国联盟安全协议的一部分，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野心。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在星期日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保守党年度会议开始前宣布，政府已经同英国国防公司贝尔系统公司敲定一份40亿英镑的合同，开始建造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沙普斯表示，在国际社会越趋未知以及是危险的时候，核动力潜艇将会支援英国国军引领世界各地的新兴海事力量，这些潜艇将会使到英国皇家海军保持在水下战略优势。新型潜艇计划的合同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组成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亦即是澳富斯协议的一部分，参与的厂商包含了贝尔系统公司、劳斯莱斯集团以及是巴布卡克等英国企业。英澳美三国今年三月在奥富斯峰会上发表联合潜艇项目计划，从2030年代起 让澳洲以更具隐蔽性以及系活动范围的核动力潜艇取代他们柴油引擎潜艇。日本据信将在2024年底之前设立一个联合司令部，以优化对陆海空三个自卫队的指挥系统，应对东亚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之前日本政府公布一份新的防卫白皮书，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国军力发展、中俄提升军事合作、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侵略战争、北韩违规研发核武以及是导弹，以及是台海紧张局势拉响警报，强调东京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日本媒体在星期日的一份报道说，防卫省计划新设立的统合司令部将会专注于对部队的指挥以及是运作职能，以便目前的统合幕僚监部专注于为防卫上提供参谋以及是辅助。根据报道，在2011年东部大地震当中，自卫队的运作现阶凸显了需要调整指挥系统的必要性，因为对中国威胁的担心加重。日本去年在安全防务政策报告当中确定将设立新的统合司令部。南韩总统尹锡悦到前线视察部队，声称会毫不犹豫地回击北韩的军事挑衅。之前平壤当局表示，朝鲜半岛正在是处于一触即发的局势，核战争爆发的危险迫在眉睫。南韩媒体星期一报道说，尹锡悦星期日在国军日的当日到前线第25师团视察，并且在展望台用望远镜观察了远处北韩军队的哨所。他作出指示，如果北韩军队发动挑衅，南韩军队应该毫不迟疑地予以回击。尹锡悦仲同部队官兵一起就餐，并且视察了部队的生活设施。第25师团被视为是南韩部署在前线的一支精锐部队，从去年开始被指定为是执行国防创新战略的示范部队。经过一个酷热的夏季之后，亚利桑那州的人口最多的城市再次被载入视察，这次的凤凰城创下了是干热的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今年的季风季节从6月15号到9月30号，干旱的西南部地区的降雨量仅为是0.15英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有500人喺伦敦示威抗议中共建政74周年。10月1号系中共建政74周年。英國多地都有示威，包括首都倫敦有幾百名受到中共壓迫的群體到中國大使館抗議，他們呼籲要繼續對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強硬對待中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在英國倫敦，有香港人、西藏人、維吾爾人等的團體聯合舉辦集會遊行，抗議中共建政74周年，有接近500人參與。在星期日，全英国包括曼彻斯特、伯明翰、列斯、诺定咸等多个香港人聚居地都有举行示威。伦敦示威的主办者呼吁参加者下午三时在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集合，后来因为现场有其他活动而转至旁边的圣马田教堂，其后他们游行至1.4英里外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示威者游行的时候高叫口号，指中国可耻、中国说谎、人们死亡，又呼吁要还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自由。到达中国大使馆之后，有示威者将中国国旗撕毁，并用脚践踏掉在马路上面，被汽车剪过。示威期间，有一名支持中共的白人男子到场挑衅，被警员带离现场。出席示威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揽炒吧刘祖迪对美国之音话，示威能够让他们的声音放大。他举例说，示威者无奈之前突袭中国国庆酒会期间，吸引到英国本地传媒关注。他又说，他们两年前针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示威构成了压力，成功迫使英国政府决定外交杯葛。
咁所以其實呢啲係一點一滴嘅一啲力量，我哋希望可以回應到英國嘅大眾啦。 首先我哋係由一個非常之人流多嘅 Trafalgar Square、聖馬丁嗰邊一路行過嚟，一路咁樣遊行，沿途係有非常非常之多嘅人係影相啊、拍片啊等等。咁我相信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好機會，係令到英國嘅大眾嗰個關注度係更加高。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英國主任拉希馬馬克穆特對美國之音話，英國國會同埋維吾爾特別法庭均已認定維吾爾人面對種族滅絕，佢認為英國政府亦都應該咁樣做，按國際法處理，並就酷刑、強迫勞動、強行分隔家人等嘅罪行作出制裁。英國政府近月希望同中國加強貿易，增加咗官員互訪。馬克穆特話，英國外相其讚明訪問中國係可恥嘅，呢個對維吾爾人、西藏人、香港人都係一個艱苦嘅鬥爭。
As we know, we understand the power of China, the mighty power of China against the country.
佢話：我哋明白中國嘅威力，因為一啲國家喺經濟上依賴中國。不過，我哋唔可以失去希望，我哋要繼續爭取，繼續更加有力地去爭取。我哋要團結所有我哋可以團結嘅人，不同群體、不同黨派、不同宗教。我哋要更多嘅聲音、更多嘅人去俾呢一個政府壓力去做事。但係與此同時，英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又喺瑞士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會期間舉行關注香港新聞自由活動，並且邀請香港《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嘅兒子黎崇恩演講。劉祖德形容現時英中關係好微妙，英國外交部同埋商貿部嘅做法唔協調，喺加強貿易嘅同時，一部分官員又顯示對華強硬。
咁另外其實就話會唔會話訪華就代表咗啲乜嘢呢？如果用澳洲嘅例子去睇咧，我覺得其實未必代表啲乜嘢，有好多時候其實訪華只係一個象徵式嘅一個例子。而家就甚至乎之前，其實美國都係有唔同嘅官員係到訪咗中國，但係其實佢哋而家仍然係處於一個非常之，我會話大家都強硬敵對，唔係敵對嘅強硬嘅一個狀態。
示威者大約喺5:30和平散去。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道。
今年10月1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首个国庆节，但他在9月28日的国庆会招待致辞时却一改先前的意气风发，坦言中国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对此，分析家认为这样反映出习近平已经体会到他的治理在外交、经济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已经遭遇严峻的内外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在9月28日亲自主持中国国庆74周年招待会，一改过去中国国家主席只有在逢五逢十的扩大庆典才发表讲话的惯例。而且他在致辞时除了不忘细数中央政府在防疫防灾、推动经济复苏等施政成绩之外，亦都坦言中国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引发国内外传媒的关注。回顾他上任第一年，习近平于2014年的中国国庆65周年招待会上亦都曾经讲过，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不会这么平坦。但五年后的2019年，他的国庆演讲已经不见类似的悲观表述，而是充满鼓舞地强调，新的旅程上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尤其11当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中国建国70周年的阅兵仪式时，还发下了豪语，称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金色对照，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习近平今年气势偏弱的讲稿反映出他在第三个任期的第一年就遭逢内忧外患的风险挑战，包括国内经济疲软不振及俄乌战事引发西方国家对于独裁国家阵营和中国威胁的反制。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这一番话听起来令人感觉到他对于前景有些四顾茫然，但他亦都越来越清楚 而家中國大陸所面對嘅國際形勢就係之前佢過度政治操作，搞到自己騎虎難下。喺所有內憂外患中，分析家普遍認為嘅經濟復甦乏力就係習近平政權眼前最大嘅難關。尤其9月28日同日，中國房企恒大集團發布公告證實，該公司董事會主席許家印因為涉嫌違法犯罪已經被捕入獄。消息一出，恒大旗下多間子公司嘅股價應聲暴跌，被迫暫時停牌。根據美國傳媒《華爾街日報》9月29日嘅報導，在中國監管機構介入之下，恒大恐怕會面臨遭到分割或者是清算的命運。這對其他處於破產邊緣的房企和中國房市來說都是不祥之兆，因為房地產業佔了中國經濟比重高達1/4。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沒辦法達到預期的5%的年度目標，恐怕已經是市場的共識了。日本投行野村控股9月28日雖然微幅將今年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預測由 4.6% 上調到 4.8%， 但2024年的增長預測仍然維持在低檔的 3.9%。 野村認為在樓市持續惡化、出口疲軟以及民企信心減弱等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個月將會持續低迷甚至是惡化。根據台灣中央社9月13日的統計，至少76位國際財經專家和6間跨國的投資機構的看法都一致的，中國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率將會低過預期。對此，位於美國紐約的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警告，經濟疲軟、人民幣貶值及房地產價格慘跌等利空，恐怕會令到中國百姓的財富嚴重縮水，陷入一種措手不及的痛苦。他說，相較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為了拯救經濟不惜大推改革開放，習近平卻似乎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至今不見到任何救市措施，因此中國境內的民企或者外資的信心短期恐怕難以提振。另外，中共多名政軍高層近期接連消失之後，終於被撤職或者查辦，引發國際輿論熱以及對習近平政府黑箱作業的負評不斷，更無助提升外國企業在華的營商信心。夏明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第三任的政府的運作未到半年，你看到他的外交部長失蹤，國防部長也失蹤了，工信部部長、火箭軍司令、政委也被查等等，如果是一個正常民主國家，這個政府內閣早就倒閣了。夏明表示，習近平高喊反腐，實質劍指異己，最終恐怕造成官員索性怠政躺平。他亦都說，中國各地近期頻傳供銷總社、公共食堂再起等消息，恐怕代表習近平因為缺乏對世界經濟的理解，只想走回國家控管經濟商業流通的老路和死路。而且未來他治理下的政經亂象恐怕進一步動搖社會安定，例如夏明說，青年失業率攀升到 21% 之後，中國官方竟然選擇冚旗停止公布相關數據，這個不禁令人擔心了，習近平恐怕已經片面撕毀了其與人民的無形的社會契約，亦即中共長期利用經濟高速增長來換取人民悶聲發大財並服從黨的指揮。位於台北的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雲林長期關注中國政治和公民參政議題，他表示，自1989年六四以來，多數中國民眾拱手讓出言論和參政自由權，來到不挑戰中共的統治正當性，來到換取經濟發展的回報。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人多年來過上和西方人一樣的好日子，有房有車還可以出國旅遊，但在近幾年經濟疲軟和錢變少的困境之下，習近平竟然變本加厲緊縮社會管控，這個恐怕使到中國民眾反思，在失去經濟糖果的誘因之後，是否應該挺身去找回應有的政治參與和民主言論權，甚至是挑戰習近平的 治理正当性呢？张文林话：对于中国内部嘅抗争，中共或可采数位极权工具等科技高压手段压制，但呢一种胁迫手段搬到外交场合，往往适得其反。无论系咄咄逼人嘅战狼外交，定系角色文化及政治嘅软实力渗透，都令到民主国家嘅选民对中国更加反感，反而投票支持对中国强硬嘅候选人或政党。张云林对美国之音话：重要嘅关键就系中共冇办法理解民主政治嘅样态，战狼外交手段基本上激嬲咗各国嘅平民百姓，佢哋会决定选票走向，呢个会决定佢哋支持嘅政治人物、各个政党未来嘅走向，呢个系定锚，系唔会改变噶。对于习近平所面临嘅内外挑战，位于台湾新北市嘅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亦都话。從習近平7月24日親自主持聚焦當前經濟形勢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來看，他顯然視經濟問題為重中之重，但即將登場的三中全會亦都將會是另一個觀察重點。張五岳表示，中共歷屆三中原聚焦經濟議題，直到習近平任內才有所調整，尤其他在二十大工作報告中多達91次提及到安全，被外界解讀為他將不再高舉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的旗幟。但習近平如果在10到11月份召開的三中全會恢復慣例討論經濟議題，亦或代表他仍然力圖穩住中國經濟。此外，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會10月召開，這個是習近平高度重視的主場外交。紧接住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峰会11月中旬将为美国召开，并有望迎来美中两国元首的拜习会。张五岳认为这个是近期观察中国经济与外交发展的两大重点。张五岳对美国之音说，未来11月份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习近平如果参加，不单止是该会议，我相信他都希望能够进行国事会议层级的赴美访问，主要睇美国总统拜登同习近平之间美中大国的博弈啦。张五岳分析，随着美国明年进入总统大选年，美中议题势必再成为美国民主同共和两党的攻防焦点，因此习近平应该会小心处理美中关系。他说，从双方近期互动来看，斗而不破，未来仍然将会是美中博弈的主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一带一路倡议即将届满10周年，一些拉丁美洲合作伙伴从新基础设施中获益，但在众多争议下成败参半。這些國家受到高利率和高通脹的打擊仍然未緩解，而從中國獲取較低利率和廉價資金的時代已經結束。北京將會在10月17日到18日舉行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觀察人士指出，拉丁美洲合作夥伴對北京在未來幾年將會如何去延續這個倡議的疑問正在浮現，重新調整合作模式似乎勢在必行。據美國之音記者郭篤維發自巴拿馬的報導，十年來全球與中國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入「一帶一路」協議的國家數量為152個，包括22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依據世界銀行資料分析，22個國家當中7個為高收入，4個為低收入，其餘11個為中高等收入。這個同「一帶一路」稱來低收入國家的看法有所不同的。作為習近平2013年底提出的「一帶一路」協議的拉丁美洲思路延伸，最早在2016年加入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古巴，2019年加入的委內瑞拉和2022年加入的阿根廷、洪都拉斯都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危機。加入以人民幣結算和中國貿易的阿根廷，以及尋求擺脫美元影響的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都尋求「一帶一路」不同程度的支援。中國借錢給牙買加修築公路，並由中資企業收費管理。中國遠洋投資修建的秘魯前海港 作為南美通往亞洲的門戶，以及中國政府承諾電力公司協助委內瑞拉更新全國輸供電系統，以及介入經營，都顯示出加入倡議國家截然不同的需求和中國介入的動機。隨著習近平2018年訪問拉丁美洲以及新增五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去建交，有13個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國家加入該協議，可以說2018年是一帶一路在拉丁美洲豐收的一年。2019年和2022年分別有兩個國家去加入，倡議簽署國數目持續增加，但合作的項目卻未呈現相同的走勢。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13個簽署國家來看，在八個一帶一路主要的港口項目中，至今兩個已經完成，三個被取消，其餘三個進行中。一帶一路投資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中國政府與受援助國家政府之間的協議，中方承建企業明顯受益較多，從而引發當地輿論反彈。當這種協調因為國內政局變化、民間社會運動或者是國際壓力而產生變化的時候，一帶一路項目就會被取消或者無限期推遲，甚至以失敗告終。以2018年以來三個爭議較大的一帶一路項目來看，中國與簽署國項目合作夥伴關係在建設過程和最終結果方面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哥斯達黎加是在2007年中美洲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由中國貸款擴建的首都聖何塞和加勒比岸利蒙間的32號公路工程項目於2018年年中開工，工程總預算達到4億6500萬美元，預定48個月內完工，但是該工程由招標、決標至今歷經三屆總統，確定完工日期仍然是未知之數。目前有70%的土地徵用尚未完成，沒有資金去支付中國貸款及各國配合款之外的額外費用，包括工程追加費以及承包商中國港灣工程延誤而增加的費用，那就造成了納稅人揮之不去的痛了。兩個月之前，羅德里哥·查維斯總統公開批評該項目設計彷彿畫在一張餐廳的餐紙巾上面，他依據國家公路委員會聘請獨立會計機構所提交報告，向公安部舉發中國港灣工程列帳的不正常支出，列舉帳目包括支付一位知名女記者73,000美元、律師事務所40,000美元等24,000美元與實際工程沒有直接關係的費用。查維斯總統幾日之後批評這條公路將不會是一條第一世界已開發國家的公路，但他的政府亦都承認，由於缺乏附屬工程所需資金以及土地徵用未順利進行，工程難以按期完工。國家公路委員會在今年8月份預計工程將會超支至少2億美元，包括因為延誤而增加的開支以及社區和民意代表要求的額外工程。目前完工通車日期已經再度由2023年2月份延期到去2024年6月交原定4年至少延長了兩年的。美國之音記者寫信給哥斯達黎加總統辦公室，請求提供32號公路現況與經費的數字，總統府民當管理行政助理告知依規矩轉由公共工程與交通部部長路易斯·阿馬多爾·希門尼斯直接回覆，但直至到去截稿的時候仍然未收到相關的回覆。哥斯達黎加共和部政治新聞主編埃斯特曼·阿列塔話俾美國之音記者聽，事實上絲綢之路對於所有參與該倡議的國家來講都是一項有益的倡議，然而它的真正用途取決於每一個國家。項目因為無休無止的徵地過程，缺乏確保所有工程完成的資金，社區額外要求設計變更和公共服務設施搬遷缺乏明確性而陷入了停滯。這個並不是合作夥伴或者是第三個國家的錯。2018年12月習近平訪問巴拿馬， 提出中方完成路线规划的首都巴拿马城至西部大卫市391公里铁路方案，该铁路将会可自该边境城市延伸到去哥斯达黎加及中美洲国家。由于工程项目总经费预计会高达400亿美元，而且衔接城市人口稀少，因为缺乏民意支持而不再提及了。当时施工中的中国企业南桥集团投资的巴拿马科隆马格丽特岛货柜商港扩建工程亦都广受各界关注。该项目于2017年6月7号举行开工典礼，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在出席典礼时说，马岛港建设标志着中巴合作进入新阶段。南桥集团董事长叶成在致辞中表示，投资巴拿马科隆货柜商港口是中国内地企业首次在巴拿马进行的大型投资。该集团的亚洲山东南桥港、大洋洲达尔文港、美洲巴拿马科隆货柜商港互联组成一带一路海上经济走廊重要合作的支点。该工程动工后六日，巴雷拉就向全国正式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020年10月27号，中国科技新闻网报道，日照前首富叶成困局，南桥集团股权频遭冻结，负债200亿，资金告急。巴拿马传媒亦都对叶成的相关新闻做出追踪的报道。2021年6月，巴拿马海事局宣布，2021年初调查结果发现，南桥集团未有遵守多项合同条款，包括积欠$80,000土地租金、投资紧约承诺金额的1/5，未能够提供关键项目文件以及聘请当地劳动力远少过承诺的人数。这次审查导致该局决定撤销南桥集团承租开发及经营的特许权。习近平2018年12月访问巴拿马之前，在当地巴拿马星报刊登署名文章中指出，巴拿马以互联互通立国，这个战略和我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中巴可以说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2017年巴拿马成为首个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中美洲国家。同年7月27号，巴拿马公共工程部宣布跨运河太平洋端第四号大桥项目，由中国交通建设和中国港湾工程组建的巴拿马第四大桥合作组中标，合同额$152,000,000，工期60个月，预计在2023年8月完工启用。巴拿马的第二个一带一路项目为双塔降斜拉桥，桥面不侧设置双向6公路车道，南侧设置巴拿马地铁3号线轨道。2020年2月13号，公共工程部长拉佩尔萨雍克宣布，四号大桥和地铁三号线将分开建设，避免工程交付延误并避免赔偿。当时四号桥工程在初动工之后已经被搁置1.5年。新设计删除了原来设计方案中的观景台和餐厅，调整了主桥桥面的宽度、桥柱类型等，并且删除了原计划同时施工的巴拿马城地铁三号线桥梁项目，调整后成本缩减到$137,200,000。项目调整三年之后的2023年3月，巴拿马政府与巴拿马第四大桥合作组签署项目维保了合同附件，期望再度重启第四大桥施工项目。四号大桥项目停工阶段，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融资920亿日元贷款，由南韩现代工程 HBH 合资公司中标承建的卡运河地铁三号线已经在2021年2月动工，期望缓解由西巴拿马省跨运河进入首都巴拿马城几万通勤族长期交通挤塞之苦。2023年1月17号，巴拿马地铁总经理奥尔特加宣布，三号线穿越巴拿马运河5.3公里长隧道造价将会达到$42,800,000，咁就代表住公路地铁共用桥梁分开施工之后，实际总造价仲将会增加到去$180,000,000，较原来一桥两用造价多出$28,000,000。 今年9月18日，亦就是2018年初动工的5年之后，公共工程部长萨雍克再度表态，他说由于财务结构稳健，我们希望4号桥工程在今年10月开工之后，在2027年底投入营运。本届巴拿马政府任期将会在2024年7月1日届满。大桥工程至今仍未复工的，居住在运河西岸卫星城市阿莱汉的银行职员拉尔斐贝雷斯说，大桥工程如果在5年前按期施工，地铁3号线亦都按计划经由新桥跨越运河。他和几万名的西巴拿马省居民就不用每日大清早5点之前起身排队赶搭共享出租车或者巴士，在8点之前到工打卡上班，亦都避免了落班时候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当贝雷斯每日在长达20几公里的车阵中度过焦虑的时刻，居住在和贝雷斯通勤距离约相同的巴拿马城东区的居民正轻松地利用地铁2号线转1号线通勤，仅需45分钟就可以抵达城市中心，两地差异十分明显的。而一带一路项目重大投资将带来庞大经济利益的巴拿马前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拉已经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列入严重腐败名单，因为他在相继担任副总统和总统期间，经由接受贿赂不当利益换取合同的重大腐败行为，因此没有资格去进入美国。巴雷拉早在2022年11月巴拿马审判巴西建商奥德布莱希特行贿案时，就被下令限制出境。今年9月11日，巴拿马内政部长罗杰特贾达宣布，对两位涉嫌在任内收受贿赂而导致国家形象受损的卸任总统采取法律行动。两个人之一的巴雷拉被要求赔偿$10,000实质损害以及$20,000的名誉损害。2016年完工的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华裔总工程师王华昌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一带一路作为丝路的现代版，对原本作为世界贸易路线必经的巴拿马运河来讲是极其自然，而且相辅相成。中资企业以其在中国更大工程项目的经验，在选择合适的企业和监督之下参与运河的基建工程，足足有余。厄瓜多尔在2016年和古巴同时都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当时厄瓜多尔国际债务中有57%为中国贷款。列宁莫雷诺总统于2018年12月13日同习近平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这个正式协议强化了一带一路在厄瓜多尔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的报道。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9月28日在高雄举行下水典礼，完成海试之后将会在2024年底交付台湾海军正式服役。该专案召集人台湾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柱刚表示，台湾在面对中共的威胁之下，不惜巨资自制潜艇，不单止可以保护周边海域航线安全，亦都能够协同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巩固第一岛链的防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自开工以来，历经逾4年的建造期程，原型舰9月28日终于在位于南台湾高雄的台船厂区举行下水暨命名仪式。台湾总统蔡英文亲临现场主持泽平礼，并且将首艘原号711的潜舰命名为是海鲲，源自华夏古代传说当中的一种神鱼。蔡英文在致辞的时候重申台湾对国防自主的重视，他表示台湾近年来自主研发的高级教练机勇鹰以及是各式水面舰艇陆续服役，但是自制潜舰却是因为台湾所面对的国际困境，难以取得所谓的红区装备，亦就是关键的装备，而长期被视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所幸的是台湾军方又是造舰单位台船公司的协力之下，总算不辱使命达成目标。
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过去潜舰活动 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今天
蔡英文表示，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日过去潜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今日由国人自己是设计打造的潜舰就在大家的眼前，我们做到了。潜舰国造不单止是目标，更加是我们坚定守护国家的具体实践。潜舰是中华民国海军在战略和战事上发展不对称战力的重要装备。在星期四的下水典礼的现场，台湾军方仅仅是允许媒体从海坤号的舰首方向拍摄，同时将包括是舰首鱼雷发射管以及声纳等机特敏感的部位，亦就是多数红区装备都可以台湾国旗配饰的布幕是包覆住，并未有公开。但是就外观的观察，海坤号最醒目的特征是他们雪茄型的舰体，而非追求高速的雷迪型，这个同台湾国防部先前所释出的模型是吻合。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台湾潜艇主要是用于防御，无需强调降低阻力来追求航速。海坤号采较宽阔的舰体设计是有利于容纳更多的设备。
可以看到我们的尾舰的尾巴是一个 X 型的舵，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拥有的
造舰单位台船董事长郑文龙致辞的时候亦都指出，海军号是采用台湾自主设计的 X 型尾舵，性能将优于台湾海军现役的四艘潜舰的十字型尾舵。公开数据显示 ,X 型尾舵构造的优点是在于舵面不超过舰体的轮廓，使到它在航行或者坐低的时候，亦就是停泊隐蔽在海床的时候不易碰撞损坏。其次 ,X 型尾舵令到海坤号在水下转向的时候能够降低噪音以避免暴露位置。而且 X 型尾舵的续航性较高，就算是四片舵的面当中有三片是失效，仅仅是靠剩余的一片舵面亦都能够有效操控。至于海坤号舰体尾部的推进器的车叶是属机密，军方在星期二的下水现场特别包覆亦都不对外展示。台湾军方人员表示，这个是因为专业人士可以从潜艇推进器的车叶的桨叶数目、造型以及弧度来推估出该个潜艇在水里面的航行时的声纹特征，因此各国对此部位都是采取保密的措施。台湾国安会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黄柱刚曾经担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亦都是这个项目制造舰项目的召集人。他曾经在9月中旬的一场国安简报会当中透露，海军号下水之后将会随即展开泊港测试，若然预期在2024年的4月完成，紧接着将会进行出海测试，预计最快可能2024年底前交付台湾海军正式服役。不过他亦都同时强调，海军号的所有测试以安全为优先，不预设时间表。黄柱刚仲表示，依照规划，海军号入列之后，台船公司将会陆续再建造七艘的同级潜艇，亦都会翻修现役的两艘剑龙级的潜艇，以扩增至总计达到十艘的潜艇规模。届时台湾海军潜艇256战队亦都同步升格为系潜艇舰队。黄柱刚表示，海军号采用美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战斗系统，并且配备美国海军现役的 MK48 的重型鱼雷，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55节，大约是101公里每小时，比台湾现役剑龙级所配附的德制的鱼雷航速提升 60%， 最大的射程亦都增加了 25%。 对此，位于台北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台湾军方还未有透露更多关于自制潜艇的详细信息，但是海坤号所取得的鱼雷确实是 MK48 家族当中十分优异的型号。胡振东对美国之音表示， MK48 是重型鱼雷，它的很大的弹头 一火就能够打得是造成好大的损伤，他亦都找寻到目标的能力，然后追踪目标至终点，是好强的，现时在美国亦都是好重要的潜艇的系统。胡振东对美军装备的研发非常熟悉，他提醒台湾潜艇下水之后的测试过程不能够过于松懈，亦都不可以因为时间压力而降低标准，这样才能够确保海军号服役之后的安全运作。台湾海军现役四艘的潜艇当中，两艘美制的加比级潜舰生产于二战的时期，已经是过于老旧，仅能够执行训练任务。另外两艘购自荷兰的剑龙级潜艇亦都已经服役超过30年。因此台湾早在1990年代就规划对外购舰，它是碍于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共的制肘，始终未能够成功。直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之后，才正式编列高达 493.6 亿台币，大约是 15.3 亿美元的预算。并且自2019年起启动造舰计划，以自制筹获一艘2500吨级的柴电潜艇原型舰。虽然自制潜艇所费不菲，但是台湾国安会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王曙光表示，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结束访台之后，从解放军当时随即展开的晓岛军演就可以证实，台湾确实是需要扩充潜艇的战力。曾经担任潜艇指挥官的王曙光分析，解放军当时的演习在围绕着台湾周边海域划设了多达6块的操演区，这个代表一旦台海发生战事，解放军恐怕是采取类似的战术，从海上包围并且封锁台湾。王曙光警告，台湾从能源到民生物资90%以上是依赖国际进口贸易，一旦遭到解放军的封锁，砍断了海上交通的航线，台湾就算将境内的武装成为是难以攻打的刺猬，台湾人恐怕亦都难逃被困死饿死的命运。从国际战略局势来看，由于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枢纽区的位置，万一失守，解放军兵锋将会更加容易直接将东北亚和东南亚拦腰断开，使到他们的海军得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太平洋，威胁到全球的海运以及日本等周边国家的安全。届时不单止日本海上运输线是受阻，南韩亦都将会恐怕是遭到中国以及北韩两面包夹。不过他表示，虽然解放军近年大量建造各式的船舰，并且企图包抄台湾东部海域，但是能够走的攻防路线却是不多。台湾往北的是轮接住冲绳的宫古海峡，往南则是轮接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只要台湾拥有相当数量的潜舰，握守住这一片关键海域的咽喉，王曙光是有信心台湾可以守住这些重要的海上航线。王曙光表示，随着中共威胁日增，周边国家近年来都已经是明显感受到巩固岛链、围堵中国军力扩散的重要性。其中日本强调岛屿防卫，澳洲是舍弃传统的动力潜艇，改是采购是核潜艇，亦都是为了扩大航程，增强对于印度洋的防御。在这个局势底下，台湾充实潜艇战力，不单只是为了自我防卫，亦都能够在第一岛链和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达成协作默契。他说，按照最新的规划，台湾希望在2027年前至少将自制潜艇的规模扩充到4艘。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石富亦都认为，从邻近国家的军备发展趋势来看，潜艇已经成为了小国维护主权的重要武器。透过潜艇不单止可以布雷封锁海域，还可以执行戒烟平卫、猎杀敌舰等战术任务，而且因为潜艇潜伏于水下，更加能够有效地保存战力。欧石富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南北海域这两个缺口将它握住，就是所谓的压制点。台湾守住这一边，解放军是没有扫除水中障碍的话，它就不敢进来。日本有22艘的潜艇，尤其是在防守宫古海峡的时候，应该有相当的吓阻力量。美国亦都应该会做一啲嘅水下协调分工嘅工作。 位于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副总监郑哲谦系提醒，台湾虽然加入各国发展潜艇的战力，但是盟国之间的事前协作非常重要，将会是未来台湾开战的时候成败关键。郑哲谦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台湾致力发展这一类的潜艇战力，与潜在盟友之间的协调将面对是很多其他复杂的问题，因为当各国在不同的水下平台作战的时候，可能发生友军误击，这个将会导致非常之混乱以及是危险的局面。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因此是建议，随着台湾提升潜艇的战力，美国和台湾应该召开会议讨论潜艇作战的协调机制，因为美国和日本在台湾周边海域都部署了强大的潜艇以及反潜战力，一旦台海开战，最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缺乏协调而自相残杀，因此美日台三方事前的情报分享以及战略协作十分重要。胡振东还说，只要美国、日本和台湾的潜艇能够事先协调出敌我识别的有效机制，三方力量结合起来，可以对中共造成有效的吓阻，避免解放军在台海兴起战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澳大利亚参众议员团访台，与台湾高层就印太形势、台澳关系等议题展开交流。专家认为，台湾应该持续与来访的议员保持互动，而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层面而言，台湾比中国重要很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员威尔森、弗莱溪共同率领六名跨党派参众议员访台，9月25号至28号之间拜会了台湾政府高层，就印太地缘政治情势、台澳双边经贸合作、民主人权价值、数位和资讯安全等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交换意见。威尔森说，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太地区符合澳大利亚和台湾人民的共同利益，澳大利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建立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弗莱溪说，这个访团是由跨党派成员所组成，而且成员来自参众两院以及六个州当中五个州和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澳大利亚的两大主要政党都有代表，促进台澳的友好关系是两党共识。访团当中的派税众议员除了过去多次访台，他从2013年担任议会友台小组副主席，到2020年接任共同主席，持续积极发挥影响力，鼓励议会同僚支持台湾。由于坎培拉正是试图与中国修复是一度跌至低谷的关系，这次访问格外引人关注。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资讯科技学院教授张耀宗认为，台湾需要来自所有民主国家的支持，因此应该努力与澳大利亚两大党有更加积极的互动，而这些互动必须要有实质的效果。
其实在议员访来之后，台湾能够是否能够持续的跟这些议员保持互动，并且加深他们对台湾的了解以及正面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台湾政府必须要持续去关注的部分。
他对美国之音说，在议员参访结束后，台湾是否能够持续地与这些议员保持互动，并且加深他们对台湾的了解与正面看法，他认为这个是台湾政府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对此，居住在雪梨的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芳婷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澳大利亚普遍对于台湾的了解有限，甚至连很多政治家、安全部门都认为台湾与香港、澳门的地位一样。他说，过去坎培拉内部没有正确解释台湾的地位，只是将台湾称为中国的一个省。
It is only recent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hreat to invade Taiwan that news articles were forced to explain Taiwan as a democratic and self-ruled island, but still falling short of calling the country.
他說，直到最近，因為中國一直企圖以武力威脅入侵台灣，新聞才被迫將台灣解釋成為一個民主自治的島嶼，但是卻沒有稱之為一個國家。蔡芳婷认为，澳大利亚未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令到中国更有理由吞并台湾。曾经担任联邦参议员长达28年的澳大利亚政治家艾瑞克·亚贝茨支持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 他在2021年10月自由党执政期间以参议员的身份公开呼吁澳大利亚政府结束一中政策，推动与台湾建立全面外交关系。阿贝茨在电话当中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有成熟的民主和法治，本来就能够决定自己的主权，本来是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认为面对中国对区域民主的压迫，澳大利亚和台湾是有共感的，所以澳大利亚必须而且要立即抛弃过去错误的政策，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与台湾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对此，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张耀宗说，澳大利亚目前是工党执政，对台关系的执行方式会与前任的自由党有些差距。他对美国之音指出，工党政府目前最大的目标是修复与中国之间前几年降到谷底的关系，因此在对台关系上会采取尽量避免刺激中国的方向。
这并不是说澳洲就会放弃台湾，而是会用一个可能比较务实，或是会回到过去。
他说这个并不是说澳大利亚就会放弃台湾，而且会是采取比较务实，好像过去一般用比较低调的方式，不会与中国正面在台海议题上发生冲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芳婷说，自由党的莫里森政府去年失去执政的部分原因是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中国对澳大利亚征收的关税影响有限，但公众的看法是莫里森政府未能够管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工党政府非常小心，不要在与贸易无关的问题上激怒中国，例如人权和台海局势。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26号在总统府接见澳大利亚国会议员的时候指出，近年来澳大利亚在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上持续扮演重要角色，不单止积极参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以及四方安全对话，亦都在国际各大场合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前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阿贝茨认为，如果中共进攻台湾，澳大利亚有义务协防。他说澳大利亚的立国精神就是自由民主，以自由为价值的国家在遭受侵略的时候相互支持是共同的义务，特别是澳大利亚与台湾都是比较少的政权，需要很多友好国家帮忙抵抗强权侵略，所以如果台湾被强权侵略，澳大利亚就应该伸出援手。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张耀宗教授指出，由于近期媒体大量报道与台湾有关的话题，澳大利亚社会对于台海局势已经有了是比较深的认识。
我相信依照目前的状况，澳洲民众会跟美国民众的态度会比较相类似，如果真的 有战争爆发的话。
他说依照目前澳大利亚民众对于台湾的认识，在台海议题的态度会跟美国民众比较类似，如果真的有战争爆发，澳大利亚民众也都不会希望澳大利亚政府置身事外。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芳婷认为，一般澳大利亚民众不关心亦都不希望澳大利亚参与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的干预。澳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失败干预令人怀疑是否值得参与，亦都有人呼吁重新是审视对美国主导军事干预的政策。他指出，有很多人认为澳大利亚可以与中国保持贸易往来，同时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美中爆发战争，澳大利亚可以保持中立。蔡芳婷认为这个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不利。
I think it would help if the Australian general population can visualize the material consequences if Taiwan were to fall under China or in the event of a prolonged war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他认为有些做法是会有正面的效果，就是如果澳大利亚普通民众能够想象到如果台湾是落入中国统治之下，或者如果中国与台湾之间发生长期战争的实际影响，例如半导体供应就是一个问题。蔡芳婷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的关税等贸易制裁令到澳大利亚意识到即使没有中国，澳大利亚亦都能够生存，亦都意识到中国不是可靠的贸易伙伴，而台湾才是负责任的贸易伙伴。但疫情过后，大众很快就会忘记这些教训，因此必须不断强调依赖中国贸易的风险，并且提高台湾在国际交流的能见度。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见澳大利亚众议员的时候说， 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和议会能够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张耀宗教授说，如果增加澳大利亚社会对台湾的认识与认同，就能够让民众推动澳大利亚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以上面的针对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